找到了张花秋和阿古之后，可算是有惊无险。阿古受了点伤，不过没什么大碍。大家就此原地休息，吃了东西，喝了点水。在此之间，张花秋就把和阿古的遭遇原原本本地讲给了叶毅和安培公子听。讲完之后，叶毅有些奇怪地问道：“你为什么会没有事儿，张大哥？”张花秋说道：“你还记不记得当初，咱们跟火狐兄弟去昆仑山的时候，你给我几张灵符，剩下一张被弄成项链挂在脖子上，当成了护身符。嘿，还别说，它还真成了我的护身法宝了。嘿，兄弟，还有没有啊？再送给我几张啊。”叶毅笑道：“好，我这就给你拿。”说完，从口袋里拿出一堆灵符，选了几张递给了张花秋。张花秋像宝贝一样的收好。四人待了十分钟左右，继续朝前面赶路，由安培公子带路，几个人不敢大意，全都保持着警惕。路也越来越不好走，各种叫不上来的植物生长得茂盛繁密。阿古用他那钢钳般有力的巨爪给大家开辟出了一条道路。走着走着，突然来到一片圆形空地。让大伙奇怪的是，这里跟其他地方有很大的区别。首先，它的泥土是红色的，周围寸草不生，可以说是连一块石头都没有。安培公子俯下身子，用手摸了摸地上的泥土，说道：“好像不是人工开辟出来的。”阿古也趴在地上闻了闻。安培公子问道：“阿古，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？”阿古摇了摇头说道：“没有什么。”张花秋插嘴问道：“我说，这里难道就是森林的中心？”叶毅望了望安培公子说道：“咱们真的到了。”安培公子看了看自己手中的罗盘，发现指针停了下来不动了，也觉得应该是这里，就对众人点头说道：“嗯，可能我们现在已经处在森林的中心了。”张华秋说道：“哎呦，我操，这里真的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啊，怎么一点草都不长呢？”阿古说道：“青木园处处都是奇怪，而且这里很多树木植物都是有生命的。”张花秋听后张大了嘴巴：“什么？你的意思是说都是树妖？”阿古笑了笑说道：“差不多吧。”哇靠，这也太牛叉了。安培公子此时准备开始做法，只见他先是找来一根木棍在地上画起东西。张花秋刚想问他画的是什么，被叶毅给制止住。等安培公子画好之后，叶毅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六角星。安培公子画完之后，取了身上的背包，看了看上面叶毅封印的四灵符，跟叶毅说道：“叶毅，你把它取下来吧。”就让叶毅把背包上的四灵符取下来。叶毅答应了一声，却迟迟不肯动手。安培公子奇怪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叶毅想了一会儿，摇了摇头，他感觉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但是又说不出来。只见叶毅念了几句咒语，把手贴到四灵符的上面，灵符一闪，自动地贴到了叶毅的手心上。然后安培公子把背包拉链拉开，取出了装鬼娃的瓶子。鬼娃这时候还是安静地躺在里面，只不过手臂上和腿上的红绳都已经断开。安培公子看到之后，心里觉得很万幸，幸亏此时已经赶到这里，要不然可就麻烦了。安培公子把装着鬼娃的瓶子拿到了六角星的中间放了下来，然后手放到瓶子上端，刚想要打开瓶子，叶毅看到这里突然说道：“等等。”安培公子连忙停了手问道：“怎么？有什么不对？”叶毅还是有些不放心，拿出一张灵符让他点燃抛了出去。 灵符刚刚飘了出去，又落了下来。叶毅看了看灵符，犹豫了一下，又对安培公子说道：
好，你开始吧。
安培公子的手重新放到了瓶子上面，轻轻地扭动瓶子的盖儿。这时叶毅的眼睛不经意地朝灵符上看了看，灵符这时候轻微地动了一下，动作很轻，不注意看还真看不出来，但是还是被叶毅看到了。叶毅开始以为自己是看错了，但是灵符又动了一下，好像在故意地提醒叶毅。
不对，这里有问题。
叶毅连忙对安培公子大喊道：公子，不要碰那个瓶子，这里不是森林中心。叶毅这一喊，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吓了一跳，全都发愣地看着叶毅。叶毅又喊了一遍：
这里不对，不对，不要打开。
但是已经晚了，安培公子已经把瓶子打开了。叶毅一个箭步冲了上去，抓起了瓶子的盖子，迅速地把它盖了上去。安培公子疑惑地问道：
你说什么？这里不是森林的中心吗？
我们来错地方了，兄弟。
张花秋也跟着问道。叶叶又捡起刚才落到地上的灵符，对众人说道：
对，不是，灵符告诉我的，虽然它的感应很小，但是我还是能感觉得出来这里不太对劲。
安培公子又看了看自己的罗盘，指针没有任何反应，心里更觉得奇怪。
不可能的，罗盘不会出错的。
这个罗盘可是能够找到叶家祖坟的罗盘，绝对算是极品宝贝，怎么可能会弄错？安培公子还是很信任自己的罗盘，对叶毅说道：
叶毅，你为何说不对？是罗盘把我们带这里的，这个罗盘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。
是啊，公子小姐的罗盘是不会错的。
阿古也跟着说道。叶毅也知道这个罗盘的厉害，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祖坟。叶毅又看了看手中的灵符，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反应，但是直觉告诉他，这里一定不是他们真正要找的森林中心。就在他们起了争议的时候，安培公子手中的瓶子突然间掉了下来，朝前方滚去。安培公子连忙去追瓶子，瓶子滚着滚着，瓶子盖已经自己打开了。安培公子追了过去，刚要伸手碰瓶子，叶毅在身后大喊一声：危险！只见叶毅使出轻功飞了出去，一秒都不到，跃出十多米远，一把抓住安培公子的胳膊，把他拉了回来。这次所有的人又惊呆了，阿古还以为叶毅要对安培公子怎么样了，赶紧跑到了安培公子的身边说道：
你要干嘛？
叶毅把安培公子拉到自己的身后，也没理会阿古，指了指前方说道：
你们自己看。
所有人的眼睛都朝叶毅所指的方向望去，张花秋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，就问道：
叶毅兄弟，你让我们看啥呀？什么都没有啊。
张花秋先不说，就连妖魔的阿古，还有在和叶毅一样拥有阴阳眼的安培公子，也是什么都没有看到。叶毅也觉得奇怪，为什么阿古和安培公子都看不到，自己却能看到。安培公子连忙问叶毅看到了什么。叶毅想了一下，取出了一张灵符放在嘴边，念了几声咒语，然后朝那边一扔，灵符飞了过去，只见砰的一声闷响，冒出一阵白烟，然后三个人影出现在四人的面前。安培公子、阿古还有张花秋见到后全都吓了一跳，尤其是安培公子一脸的惊讶。只见有个穿着一身红衣的女人，披头散发，脸色比纸还要白，嘴唇却红得鲜艳，还打着一把红色的雨伞，眼睛冷冷地望着他们。第二个是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，穿着一身白色的孕妇装，下身已经被血染得通红，带着一股阴森的笑容。最后一个是个男人，右手拿着一把手枪， 右太阳穴上还不停地流着血，身子左右晃动。张华秋吓得全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，叫道：
我擦，又他妈见鬼了。
安培公子不禁惊道：是隐术，我就说我和阿古为什么看不到，还有这里地方。
说完四处看了看，只见刚才的空地全部消失掉，变成一个个枯死的树干，树杈错乱交叉分叉出来，就好像一只只恶魔的巨爪。叶毅说道：
我们中计了，这说明我们是中了某人的法术。
安培公子说道：
难道是鬼娃娃？不可能，鬼娃娃怎么会这种诡异邪恶的法术？
阿古一下子挡到安培公子的身前，护住他说道：
小姐，你先走，我来对付他们。
叶毅看了看眼前那三只鬼说道：这三只鬼应该全都是自杀而亡的吧，怎么力气会这么的强大？
叶毅感觉这三只鬼都不是善茬。
你们都靠后，我来对付他们。
说完，叶毅把手掌放到嘴里，准备开始使用血符。这时，就在三只鬼的面前出现两个小小光点，一个是黑色，另一个是黄色。没过一会儿，光点消失掉，变成两个布娃娃，一个是黑色的，另一个是黄色。
阿古叫道：出现了，鬼娃，两只聚在一起了。
安培公子轻轻叹了口气说道：
哎，那只黑色的鬼娃来救这只黄色鬼娃，不过他怎么会法术呢？
一个阴森诡异的笑声响了起来，四人又大吃一惊。这个声音又响了起来，四人四处观望，寻找声音的来源。
还想灭我的鬼娃娃，真是不自量力。
声音又传了过来。